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之书第29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农村圣经学院小先之书这个课程，我是江重生。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查考哈该书。有人说呢，哈该书是旧约圣经的一颗小明珠，像一朵小百合花。哈该书呢，只有短短的两章的圣经，但是呢，却把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时刻勾画了出来。他描写的到底是什么时刻呢？那就是犹太人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时刻。因此，重建圣殿可以说是哈该书的中心信息了。到底哈该书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在主前，也是公元前520年的时候，犹太地方有一个先知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要他站出来对犹太人的长官和老百姓传递一个信息，要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这个先知呢，就是哈该。在哈该领受启示之前13年，也就是在主前的533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波斯王古列的统治之下。古列王是一个相当开明的君主，早在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让每一个民族按照自己的宗教来敬拜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亡了国了，圣殿又被毁坏了，以色列人心中非常的悲痛，好像连希望都断绝了一样。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古列王鼓励宗教自由的政策，他们于是就向古列王请求，让他们可以重回耶路撒冷建作圣殿。古列王不单批准了这个请求，还下命令给各个省长，要他们全力协助以色列人回国建殿。这种协助呢，包括护送以色列人回国的庞大队伍和供给他们需要的材料来建造圣殿。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回国建殿的是所罗巴伯，而回国的队伍呢，足足有50000人之多。他们非常热烈地返回了耶路撒冷。经过2年的时间，他们不单把旧圣殿的那些残墙败瓦清除了，还把圣殿的地基都打好了。以色列人中有的欢呼，有的流泪。建造圣殿的功夫看起来呢，好像非常顺利。也就在众人都兴高采烈的时候，仇敌的攻击忽然临到了。从撒玛利亚而来的仇敌看见以色列人士气高涨，心中就嫉妒起来。他们用各种办法想要中断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工作，他们不惜请来谋士，要上告波斯王，说犹太人心怀不轨，企图造反。到了承继古列王作王的亚达薛西登基的时候，整个建殿的工程呢就停顿了下来，足足停顿了14年之久。圣殿只立了地基，自然没有上面的建筑。秋去春来，连圣殿的地基都荒芜了，在那里杂草丛生，没有人在关心圣殿的荒凉，人人呢却忙着为自己盖大房子，修筑自己的天花板。神的启示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了哈该先知。当时的犹太人好像接受了宿命论的看法，以为他们是注定失败的，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胜过仇敌的攻击，于是人人都放弃了建造圣殿的理想，只管营造自己的家。其实当时以色列人这样做呢，有他的客观原因。第一，是他们误解了先知的预言，他们以为耶路撒冷要有70年荒凉。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25章的经文，因此呢，他们就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这在哈该书1章2节呢可以看见。那么这个70年荒凉的预言，在被掳后期的先知书里头常常提到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耶利米书之外，但以理也曾经这样预言过。我们可以查看但以理书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撒加利亚也这样说。我们可以参考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因此呢，这70年荒凉期呢，就深深地印在了当时以色列人的脑海中。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到了哈该时代，他们认为70年荒凉的期限呢仍然没有完成，所以呢，即使他们有心去建造圣殿，也会受到仇敌的干涉。他们以为只要70年这个日期满了，说不定呢就能够再兴工建造圣殿了，仇敌的攻击也许呢到那个时候就会消失了。就这样，他们当初雄心勃勃的回国想要建造圣殿，到现在呢就完全没有了一点的志气，他们的雄心完全烟消云散了。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什么时候我们要为神工作，撒旦也会兴起来破坏神的工作的。有时候我们为神大发热心，勇往直前，可是我们忘记了警醒守候，不知道我们的后房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空档，给撒旦有机可乘。昔日的以色列人和仇敌交战，摩西在山上祈祷，今天我们不难召集上前线打仗的人，那就是不容易找人去做后防的守卫工作，结果呢使得我们仍然会失败。第二，不要乱给神定下时间表，说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我们的责任不是在猜度神什么时候会做这些或者不会做这些，我们的责任是要与神同工，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努力的与他同工，为他的国也为他的家全然的摆上。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误解预言。神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成就他的国在地上，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分的去猜度，不要去管，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五个愚拙的童女，以为主人必然来迟，就不去为灯添上油，结果主人忽然回来，发觉呢灯没有上油，那时就要被神所责备了。我们要知道，圣殿对于犹太人比祠堂对于中国人还要重要，以色列国是神拣选立的，而圣殿呢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标记，是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圣殿被毁，圣殿的器皿被仇敌掳掠，这个惨痛的经验是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现在竟然因为误解了预言，也因为一时的拦阻，他们就停工不再修造圣殿，无怪乎神要用各种的天灾来攻击他们了。我们可以参考哈该书一章5节到11节的经文。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查考哈该书。弟兄姊妹，为了帮助我们明白哈该书的历史背景，那么我们要把犹太人回国建殿和重建城墙的重要事情按着先后秩序呢来编排一下，以便我们能够明白哈该书的信息。首先，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536年，索罗巴伯率领50000犹太人回国，就在同年的7月重建祭坛献祭。在主前的535年的2月，他们重建圣殿受到了拦阻。在主前的520年6月1号，哈该劝百姓动工。在同年的6月24号，也就是20几天以后，建殿的工作重新的开始了。在同年的7月21号，哈该第二次的劝告以色列人。同年的9月24日，哈该 第三、第四次的劝告以色列人。在主前的516年的12月3号，圣殿完成了。在主前457年，以斯拉重立律法，施行改革。在主前的444年，尼希米重建城墙。我们要记住上面这些重要的事件，这是蕴藏着几个属灵的教训的。在这里呢，稍微解释一下。首先，以色列人在展开重建圣殿以前呢，是先建了坛来献祭的，这表明一切属神的工作都是由敬拜开始。建造圣殿或者重建城墙都是巨大的工程。按照今天人的想法来说呢，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开一个筹备委员会，再组织圣工策划小组，还有经济委员小组负责经济，工程组负责整个建殿的工程，甚至还有宣传组、人事组啊，真是呢名目繁多。我们常常会什么组织都搞好了，但是呢最重要的敬拜、最重要的祈祷却没有人去做。今天教会大大发展，各种工作都有人很努力的去做，这些都是值得感谢神的。奇怪的是，在各种事工的委员会中，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有敬拜组、祈祷组。我们觉得这些工作到底是不重要呢，还是以为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弟兄姊妹在一起去做呢？是不是觉得只要个人回家按着感动啊，随随便便的祈祷一下就可以了呢？我们千万要记着，属灵的工作是不能够忘记属灵的警醒的。昔日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要重建圣殿，那么首先呢要重建祭坛，大家一起献祭认罪，这样圣工才会被建立起来。另外，我们从刚才所说的那个大事记呢，我们都看见神其实是一个有组织的神，他总把事情的先后秩序安排得十分的妥当，然后一一的加以完成。首先我们看见神呼召人建造祭坛，再建圣殿，然后再差遣以斯拉回国，重立律法，编定圣经。有了圣殿，又有了神的话语，才有神的圣城耶路撒冷。于是呢，在13年后差派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这就是神的组织和神为人安排的先后的秩序了。人的组织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看我们这一代人常常是贪慕功名，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积极的要做一些可以报告的事情，让人看得见的事情，完全不理会属灵工作的质。由于祈祷我们不能报告，我们的敬拜没法报告，于是就没有人再热心的去做，这是我们工作没有果效的原因。为着分工合作而开会，这需要的；为着开会而乱打报告就不对了；为着报告而工作，这是更加不应该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工作呢只注意工作的外表和数字，完全漠视了属灵工作的实质，突然浪费了信徒的奉献。我们需要组织，特别从属灵的角度来组织，这样圣工才真的可以称作是圣工，而不仅是人的事工，这点呢非常重要。最后让我们正视一下属灵工作的一个优先性。原来以色列人也有一个不建圣殿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生活程度日益的提高，而生产呢又不够应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该书第一章的第6节，还有第9节、第11节，以及第2章的15到17节的经文。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他们说现在不是建殿的时候。另外，当时波斯王他们统治的版图是相当的广大的，很多遥远的地区对于波斯国来说呢是鞭长莫及。当时就有人向波斯王打小报告，以色列人就说了，政局不稳，生活不安定，现在呢也不是建殿的时候。但是哈该怎么说呢？哈该说，不， 现在就是建殿的时候了。我们有一个服侍神的机会，那机会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你觉得生活困难吗？岂不是因为人人都只顾自己建大房子，圣殿荒凉，却没人关心，所以神使他们的生活困苦吗？现在就要上山取木。如果你说现在经济不好，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哈该书二章第八节那里记载说的。另外，你如果说政局不稳吗？耶和华说，万国岂不在我的手中？我必震动万国。这也是在哈该书二章八节我们看得见的。如果以色列人今日建殿，那么神说，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我们可以参考哈该书一章的第八节。然而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是哈该书二章的十九节。我们看见多么庄严又慈爱的信息。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的都要加给你们。这个就是属灵工作的优先性了，不是先盖自己的房子，而是先建造神的圣殿，其他的一切神必然加给我们。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研究哈该书的内容了。哈该书全书一共可以看到四个信息，也就是说由四个信息组成。第一个信息的中心思想是起来，这是哈该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五节。第二个信息的中心思想呢是支持，这是哈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九节。第三个信息中心思想是坚固，这是哈该书的第二章的十到十九节。最后也就是第四个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保证，这是哈该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今天我们看哈该书的第一个信息，剩下的那三个信息呢，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再来看。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的中心思想是起来建造圣殿。以色列人说建殿，现在还不是时候，神就叫他们回想省察。一共有三方面的事情呢，要他们去省察的。这三方面也就构成了第一个信息的全部。首先，他们说建殿的时候还没到，那么为什么建造自己的房屋这个时候又到了呢？当时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是实情，但是不久就对圣殿的工作冷淡起来，人们开始只管自己家里的事，以至于对于明明已经到了的时间还是茫然不知。他们以为是经济不景气，因此呢，他们不适于建造圣殿。耶和华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话我们在哈该书一章的五到六节可以看见。我们看到呢，这样的描述实在是一个十分可怜的光景，把人狼狈的情况啊真实的写了出来。人常常把神的事放在最后来考虑，什么事情呢都是自己先行，到了我们有余了，我们有多余的钱了，然后呢就随便的拿一点给神，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因此富足起来了吗？我们因此就快乐了吗？没有，我们呢反而显得更加的拮据，生活更加的不快乐。人有很多的借口去逃避神，神不轻易受骗的。因此神反问我们说，你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你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中？你说现在不方便为我工作，为什么你自己就那么方便的营营欲欲的去忙碌你自己的事情呢？到底我在你的心中摆在什么地位呢？实在要反省，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合理的呢？撒的总多，应该收的也多呀，为什么你们的收成不理想呢？你们吃应该吃饱，为什么却不够吃呢？你们要喝应该喝足，但是为什么又不够喝呢？ 你们每天工作不是很劳苦吗？得来的工钱不是很宝贵的吗？为什么每个月总有生病啊、失败啊这些意外？就像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放在一个有破洞的钱袋里一样呢，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一大截。难道这还不明白不知道吗？难道你真的看不见神要你看的教训吗？神在第一个信息里头还有一个提醒，那就是速速放下一切的借口，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原来以色列的地方呢，大多数是一些矮小的树木，这些树木呢是不适于建造圣殿。建造圣殿所需要的是高山上的香柏木，因此以色列人所居住地方的木材呢非常的昂贵。要建造圣殿一定要上山取木材，那是相当劳苦的事情。但是这种代价是以色列人付不起的吗？并不是，他们是有经验的，只是他们愿意为自己的房子上山取木建造，却不愿意为神的家来劳苦，这呢实在叫神十分的失望。我们今天也常常落在这样的光景里头，年轻人为了应付考试可以读书读到非常的苦，夜以继日，但是很少人为了读圣经而通宵达旦的。我们为了生活一天做12个小时而没有埋怨，为了神的事工要他每天付出1小时呢非常的困难。我们可以为了朋友、为了儿女、为了自己的亲人买昂贵的礼物送给他们博取他们的高兴，而为了神的教会要多奉献一点呢，那么就非常的舍不得。这的确是不应该的，对于一个爱我们又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这么样做。我们要注意，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为他舍命、为他而死，只要我们为他活、为他生。这是太过分的要求吗？并不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呢也不得不向以色列人来表白心意，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正因为我们都是只顾自己的事，不以神的家为念，圣经就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都不为你们效力。这真是非常严厉的警告了。我们的确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把神的事工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尽管日日劳苦，生活的境况还是大不如前？是不是神的手加在了我们的身上？哈该先知提出了第三个提醒，那是第2到第5节那里所说的，神一定帮助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上山取木是很辛苦的，这神知道，叫人放下自己的事为神的家来努力的确不容易，神也知道。神岂不是我们的天父吗？难道父亲不知道儿子为他的国、为他的家来努力吗？难道他会袖手旁观吗？当然不会，地上的父亲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在天上的慈父就更加不会不动怜悯的心肠去帮助那些为他工作的仆人了。因此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神应许，他既然和我们同在，还有仇敌不能胜过吗？还有困难不能克服吗？我们要注意，众百姓能够起来服侍神，正因为是有先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而起来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神召我们做他话语的出口，我们要忠心的说，不必看人的脸色，也不必讨人的喜欢，只管忠心的做他的仆人，百姓就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起来热心的为神的家努力了。好，弟兄姊妹，我们课程为你准备好了这个课程的大纲，非常欢迎你来信索取。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课程时间再见。